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尼嘉年华会游行，法轮功队伍受欢迎。2011年2月27日，印尼三宝龙市举行了庆祝印度教新年的游行嘉年华会，法轮大法队伍受邀参加，沿途受到观众的赞赏。在游行的终点兴邦里马市政府前，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再次为观众演奏。市长表示，在将要来临的建成日庆典上，还会继续邀请法轮大法队伍参加。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控告侵害女儿的罪犯胡苗苗父亲被劫持。2011年2月24日下午5点左右，河北省淮安县解访人员，包括柴沟堡镇政府、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政法委、人大、公安局、司法局等单位不法人员，把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遭到严重性虐待的幼儿教师胡苗苗的父亲胡明亮秘密绑架。柴沟堡镇幼儿教师胡苗苗被当地公安非法劳教，并在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遭到令人发指的性虐待。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里，胡苗苗被单独关押，长时间罚站，遭到捆绑、殴打、虐待。警察指使犯人用扫帚把和手指捣烂了胡苗苗的下体，致使他流血不止，长时间不能直立行走。3个多月后，伤口还未愈合，两腿不能分开向前迈步，上厕所时只能两手扶着凳子一点点的挪动。胡苗苗的父亲胡明亮依法对犯罪警察提出控告，劳教所从此一直刁难，阻止父女再次见面。2月24日，胡先生获得劳教局的口头答应，下午到达劳教所门口后，狱警试图诱骗他和亲属到所内，后来被淮安县派来的解访人员哄骗上车。胡明亮被强行拉到县公安局，当晚遭到当地国保大队的非法审讯。而后胡先生被拉到柴沟堡镇政府，被屏蔽手机信号，不让他和外界联系。2月26日，胡明亮被秘密劫持到周围的农村，此后消息一直被封锁，具体情况有待核实。中共践踏法律，迫害善良，令这个蒙受巨大冤屈和伤害的家庭再遭悲惨。
乌克兰法庭明真相，中共谎言破产。2011年2月17日，正值中国元宵节，乌克兰法庭作出判决，允许法轮功团体在基辅市中心广场举办活动。法庭裁决法轮功学员胜诉后，一位大法官说， 今后你们可以在任何时间递交申请来举办你们的活动。主审大法官接着说，不用担心，他们自己知道该做什么。此案源于2010年5月13日前夕，由于中共大使馆欺骗乌克兰政府官员，造谣说在这天法轮功团体将会举行危险的活动，从而导致去年的法轮功学员申请513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被拒。当天政府还派出了大批警察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使馆前的反迫害活动。出勤那次行动的警察对媒体无奈地表示，他们是头一次接到这样的命令，而且这根本就没有意义。就此，乌克兰法轮大法学会依法向法院提出了上诉，法官们了解了事实真相后做出正确的裁决。法轮大法修炼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同时练习五套功法，学练者普遍身强体健，心性和道德提升。自从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长春传出后，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吸引了从政府高官到普通民众的各阶层人士，目前已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书籍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各个国家和族裔的民众中流传。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出于自私和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长达十多年的残酷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至少3413名学员被证实遭迫害致死，数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禁，惨遭酷刑折磨，中共甚至秘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犯下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邪恶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表示，尽管中共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媒体的一面倒宣传，以造谣、封锁、洗脑、残杀等手段试图消灭法轮功，然而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向民众讲述真实的情况，不仅信念越来越坚定，而且支持法轮功的政府和民众也越来越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分享生命的奇迹。2011年2月19日晚，纽约法拉盛台湾会馆里春意暖暖，法轮功中的奇迹健康讲座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戴怡薇女士、汪志远医生和杨宾德先生与大家分享了修炼法轮功后亲身经历的生命奇迹。戴怡薇生长在台湾，课业优异，高中大学就读的都是台湾最好的学校，台北市立北一女中和台湾大学。出国留学后也一帆风顺，在美国康州大学获得生物技术和电脑工程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耶鲁大学工程师。然而30岁那年，一场车祸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大逆转。戴怡薇说，2005年上班才一个月的一天，在开车下班的路上被一辆轿车从后面猛烈撞上，车子被撞得全毁，人也受了严重的内伤，他全身关节错位，后来又出现神经方面的后遗症纤维肌痛症，只能靠吗啡止痛，动不动就会晕倒，走到哪里都要带氧气筒。从美国到台湾，两年来他求诊中西医都无法痊愈，最后一位医师告诉他，他的病已经没有人可治， 唯有修炼法轮功或有生机。戴一威花了一天把转法轮看完，内心激动不已，觉得转法轮里说的都是真的，并且希望遵照转法轮讲的道理过一生。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意外地发现一向睡醒后都不听使唤的手竟然可以随意地动，全身哪儿都不痛了，两年的痛苦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本来健康、事业、婚姻、家庭都快没了，人生差不多结束了的戴一威又被赐予了第二次机会。汪志远先生在国内行医几十年，救治了无数的病患，后来就职美国哈佛医学院，是显微手术专家。有一天，汪医生发现自己患了一种不治之症，进行性脊肌萎缩症。这种病的患者平均只能活3到5年。汪先生介绍说，作为一名医生，也知道这个病没法医治，但也不死心，造访了国内多家做这方面研究的医学院，北京的301总医院，四川的华西医大、三医大、四医大等等。此外还研究探索社会上传的一些气功，但都没有结果。患病后不到3个月，汪志远的体重从150-160斤降到了118斤，全身无力，从1楼走到2楼都头晕，记忆力差到连自己家的地址都忘记，人的精神全都垮了。来美国大概1年半，他消化道大出血，当时的血色素只有6克，不到男子正常标准的一半。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国内一位朋友向汪志远介绍了法轮功，抱着探索的心理，汪志远在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办的9天学习班。他说自己是带着疑问去的，但是去了以后，法轮功的神奇使他大吃一惊。第一天参加学习班，往那儿一坐就感到滚滚热流，从头热到脚，感受到非常强大的能量场，而且坐在那里无缘无故的眼泪直流。当晚回到家已经是半夜11-12点，却感到脑袋是那么的清醒，眼睛那么的明亮，耳朵那么的灵，浑身轻松，很有力量，这个感觉已经10多年没有过了。参加学习班45天的时候，胃和全身难受的症状都没有了。练功大概3个月的时间，身体完全恢复，体重增加了，精力、记忆力各方面都恢复了，血色素正常，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杨宾德先生是前台湾跨国企业公司副总、北美负责人，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健康，过敏症和腰酸症状消失，体重也从原来的超重恢复了正常。但杨宾德先生体会更深刻的是法轮功对自己人生观和处事态度的影响。他领悟到应该尊重他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要重视生命，珍惜生命，肯定别人的价值，遇到任何事都要多看自己的不足。杨先生表示，这对他的生活、整个人际关系、做事情的结果带来了很好的影响。三位法轮功学员的经历使听众们感受很多，他们邀请杨宾德等多位法轮功学员于2月23日晚教练法轮功5套功法。在现场学习法轮功的民众的反响和倡议下，台湾会馆理事长蔡明峰先生当场宣布，从3月1日到9日每晚7点到9点在台湾会馆举办法轮功9天学习班，希望社区里更多的民众能从中身心受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生物学者聂小梅在北京被绑架。北京润德生贸易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聂小梅女士在除夕前被中共警察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聂小梅，女，48岁，法轮功学员，分子遗传学者，原中科院武汉植物所科技人员， 现为北京润德生贸易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聂小梅早年大学毕业后留学澳洲，现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是知名生物学学者张正全、聂开印之女。丈夫王其杰是北京润德生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澳大利亚籍。2011年2月1日下午5时许，聂小梅一家三口正准备前往武汉父母家里过年，突然遭到北京东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和东直门派出所绑架，被抄身抄出护身符两张，抄家时警察一无所获。此案现已转到东城区公安分局，由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610非法组织插手。据说有人把一份护身符真相资料放在聂小梅的车上，聂在开车前把护身符放到一辆旁边的车上，被保安告发。家人抵制对亲人迫害，绑架者对家属扬言关30天后要判刑。目前家人已经通知澳大利亚领事馆，并呼吁社会救助。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因为过度担心女儿的安危，造成下肢无法活动，生活不能自理。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不可见光天文学。不可见光是相对可见光而言，只是在肉眼的视网膜不形成图像，不是说真的不可见，可以借助仪器或其他方式看到。可见光光谱范围只占已知光谱范围很小的比例，还有更多的光谱现在的科技还认识不到，肉眼看不到的未必就不存在，科技还认识不到的也未必不存在。各种天体都会释放电磁辐射，这些辐射只有一少部分以可见光的形式出现，大多数则是不可见的，如伽马射线、 X 光射线、紫外线、红外线和射频电波。这些辐射携带着天体的多种信息，以光速在宇宙中穿行，经过成千上万年来到地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可以使用设备在地面接收这些辐射，还可以避开低层大气，利用卫星接收宇宙辐射。现在除了传统的光学天文学外，还出现了红外天文学、射电天文学、紫外天文学、X 光线天文学、伽马射线天文学等，这些都统称为不可见光天文学。如果我们的眼睛能看到这些辐射，那么天空不仅将会让我们感到陌生，更会使我们惊诧宇宙间无比奇妙的绚丽多彩。在可见光成像中看不到的天体，可以从红外光成像中清晰可见，而在 X 光成像中，形状和颜色则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是科学家们发现，宇宙中通过可见光和不可见光能观测到的物质只占大约 4%， 剩下的是不发出任何辐射、采用现有仪器观测不到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分别占 73% 和 23%。 人类的智慧在无边宇宙中就如沧海一粟，我们应该抱着谦卑的心和宽大的胸怀，再结合新的科学技术去探求永恒的未知。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 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位小学生家长的忧虑和见解。我的童年是在50-60年代，生活贫困，可天性仍然善良。当学了白毛女这类课文后，我们非常同情穷人，痛恨欺压穷人的人，对地主、资本家等所谓阶级敌人产生了刻骨的仇恨。后来才知道，这些故事是中共蓄意编出来煽动民众搞阶级斗争用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和日本人勾结贩卖鸦片，那25000里长征是失败大逃亡，并不是北上抗日。我们竟然相信了谎言，把红军逃亡过雪山草地，八路军南泥湾鸦片大生产视为英雄壮举，把共产党当成了民族的大救星。当年我们的学校老师积极配合党的谎言教育，灌输给学生阶级仇恨，帮助中共完成了10来年改造一代人灵魂的所谓教育工程。没想到文革中老师被中共指定为斗争的对象，学生按老师昔日的教导跟党话听党走，对共产党绝对盲从，揪斗校长，皮鞭抽打老师，开水烫，剃阴阳头等等。老师对教育工程的忠心换来自食其果的厄运，学生的人生中也落下了文革暴徒的耻辱。历史的悲剧没有过去，我们的孙辈又重蹈覆辙。上学期期末看到江阳西路小学的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自主学习评价中污蔑法轮功的题目，是非颠倒，令人震惊。众所周知，99年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功修炼者已达上亿，他们普遍身心健康，道德升华，修炼者在实践中体会到了法轮功的神奇与美好，是更高的科学。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及中央领导乔石广泛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那么，学校公开向学生灌输这些诽谤之词，是想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效果？非圣书，凭物事。古人留下警言，不能让孩子受不良信息的污染。今天的教育者就更不应该为了什么目的，甚至为了政治目的灌输谎言。中共搞假恶报几10年，诚信坍塌，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现在我们正承受着各行各业造假带来的无穷祸患。一旦这些孩子们明白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被最信任的学校老师所欺骗，该有多失落，多怨恨。如果他们放弃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正确信念，随着道德下滑的世风随波逐流，也效仿着用谎言欺骗，那我们的民族就彻底完了。人分不清正邪善恶，就将失去理智，以致仇恨真理，践踏善良，而错误的行为会毁掉自己美好的人生。纵观古今中外诸多著名的预言，都谈到了当今人心失控，道德衰败，灾难四起。法轮大法的出现使人心迅速进化，社会道德回升，引领人回归正道，这是人类久远的期盼与希望。今天中共污蔑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已经一个个的被揭穿，江泽民及其同伙因为迫害法轮功已在全球30个国家被控告， 我们泸州不少出国观光的人看到外面到处都有法轮功学员自由修炼的身影，回国后颇有感慨，原来只有中共才不准练法轮功啊，原来自焚是假的。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我们做不到孟母三迁，无法给孩子选择一个没有党文化的学校，但是我们能做到了解真相，让我们所挚爱的人们、孩子和老师明白真相，这样我们就有希望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中国古代非常注重家风、家教，注重对子女的德性培养，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向道向善等理念正面引导，重德修身成为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古圣先贤们对子女的仁慈关爱和严格要求，使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择善而从，走正人生之路而无怨无悔。古人家教的智慧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思想家、教育家，出身士族，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又敬信神佛。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全书20篇，主要强调道德修养，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并宣扬伦理纲常以及佛家因果报应思想等，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作品。他认为教育后代要确立远大志向、理想，像尧舜那样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经得起任何磨难，注重气节的培养。颜之推认为，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开启心扉，完善德行。行道立事，首先动机要端正。学习内容提倡读圣贤之书，实践道义。他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早教。颜之推的几个孩子3岁开始读书，并背诵经典。当孩子们问道，我们知道了要读书，但为什么要这样早呢？颜之推告诉孩子，接触圣贤之书越早越好啊，小时记忆力好，背会的书往往终生不忘。颜之推还教育子女一生都要学习，勤勉惜时，无论时逢战乱或生活窘迫，他都督促孩子们勤习经史，并说，读书明理在任何时候，尤其在紧要关头或每到有大事时就知道怎么去做。他的几个孩子后来在经史方面都很有成就，都是重节操、做事有责任感的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